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祷告也分优劣吗？这是一位叫做归回的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我有一个关于祷告的问题问一下。我妈啊总是说祷告的时候要用经文祷告，能不说自己的话就不说，因为她认为用自己的话祷告没有力量，不如用经文更有效果。她的经文的依据呢就是路加福音的1章37节，她也总会关注别人的祷告，就会去评价说啊，这个人祷告的好，那个人祷告的不好。当听到有人用特别多的经文祷告的时候，就特别的羡慕夸赞。当然我妈也总是评价我的祷告，她说我的祷告不好。其实我知道我需要多多操练祷告，所以我现在和一些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会不自觉地留意对方的祷告内容，并且也会在心里去评价谁的祷告好，谁的祷告不好。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认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已经是在奉耶稣的名祷告了，又不是靠着自己自说自话，难道用自己的话祷告和用经文祷告就一定要分个优劣吗？我认为用自己的话祷告也行，会背经文用经文祷告也行，其关键是是否在用自己的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但我妈就不听啊，而且我跟她也解释不清，每次我妈这样教导我的时候，她就总想试图来纠正我，我也想试图纠正我妈，但是好像每一次纠正就变成了争吵，之后呢就是我提前来结束这个话题。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在节目里面解释一期，我就把节目发给我妈听一听。
我们变成了居委会的主任。这位亲爱的姐妹，我们非常的感恩你跟我们分享你的生活。至于祷告究竟有没有优胜劣汰啊这种区分呢，我相信我们只要跟神建立关系的每一个主里的儿女呢，我们都经历了在祷告当中去认识神、认识自我、去经历神的一个过程。在前不久呢，我带我的两个女儿做门训的时候，正好讲到祷告这个话题，我就说用你们自己的话形容一下祷告是什么，他们两个就是说对话，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对话。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的好，但是我还告诉他说这个对话是基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其实祷告更多的是一个关系，就好比我看到这封来信的时候，我觉得首先不单单是要突破你们对祷告的认知，而是你跟你母亲之间的关系恐怕也有需要突破的地方。
是
因为不光光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认识明白真理，我们的真理更是要活出来的。比如说当我们纠结于祷告应该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如果站立在我的认知上，认为只有我这样的认知才是对的时候，我的整个状态已经把我和其他人隔绝开了。因为其实无论是祷告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是我们在地上生活是我们与人的关系，都是一个神创造我们时候的目标，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关系当中去爱他、敬拜他、服侍他，透过爱人来爱神。所以一旦我们失去这个目标的时候，哎，我们的眼光就变得非常的狭隘了，我们会常常分辨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这就是我们里面最初让我们选择犯罪堕落的那一颗分辨善恶树的那个恶在我们的里面所发动的一个很错误的生命状态。所以你会看得到，就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信徒，他不是一个随便论断人、指责人或者是评判人的人，因为他不敢把自己放得如同神那个位置去做一个审判官，去做一个善恶的制定者。我们每一个人呢，是应当以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就是比如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是真的更认识神了吗？还是说我注重的是华丽的辞藻，或者是我的这个祷告有没有蒙垂听？无论是我们的目标是怎样的呢，它会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比如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的祷告听起来很有力量或者是很美好呢？或者你的本身的初衷已经不对了，你的祷告应当是你跟神关系的随时的一个彰显。当然我们会知道公祷和私祷的确是不一样的，私祷呢没有逻辑可言，就 像我与我所爱的我的丈夫，我们闲聊的时候
怎么说都行，
什么怎么说都行，东拉西扯，对吧？一下说这个，一下说那，我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是我们跟神的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凸显。比如说我开车来回上下班路上总共会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那这个就是我与神个别亲近的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那你说我的2个多小时我是按照顺序来祷告吗？从来不是。
嗯，
圣灵带领我，什么人进入我的脑子，什么事情在我脑子里面，我就立刻与神产生一个有效的对话。
是
这个对话，首先是我赤裸敞开把我的想法告诉神，然后呢我会安静一段时间说，神啊，求你让我知道我的祷告的这件事情上或这个人上，你有什么要让我来成为你手中器皿的，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想这个是一个基于关系的一种祷告的模式。所以今天如果你们真的对祷告不清楚的话，其实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很多很多年制作的这个祷告生活里面，就是强调了祷告本身是与神的关系平衡的，与人的关系，还有我们自我的一个生命的认知和修复。所以今天这位归回姐妹呢，我想你也有需要改变的地方，就是当你看到你的母亲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做的不尽人意，或者她对祷告这个事情让你觉得不正确的时候，或许这个时候更加是需要操练你为母亲祷告的时候。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当然不会在这里
论断你和你妈
一下对但是我们很显然的就是要鼓励大家重新去思想你的祷告生活健不健康。
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清楚的知道你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的话呢，也就不会在祷告当中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今天早上祷告，因为本周末呢我和我的先生要在教会的婚姻小组里面来分享，就是基督如何改变我们的婚姻观念哈。我自己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呢，结果倒着倒着呢我就开始脑子里面想，因为
告着告着呢倒着倒着呢
就开始想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因为我的教授呢发给我们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什么，我就开始想这个了。哎，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说，我咋就开始就想这事儿了呢？我就回来我就说，天父呀，我又跑毛了，你别生气啊，
你不叫跑题，
我回来
开小差。
但是你说这样难道木星的祷告就不是敬虔的吗？难道木星的祷告就是自话自说吗？不是，我相信在那一刻我觉得天父也一定笑或者说你这个孩子。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都是有可能会出离我们的祷告的。当然如果你能够进入内室，为什么主耶稣要求我们进入内室，是因为他让我们静下心来去聆听圣灵对我们的带领。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可能就是，比如说周二姐和我都有一个习惯是开车的时候祷告，那你这个时候祷告不是完全静下心来的，你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吧？这个时候难道你就说我是一个不敬虔的祷告吗？难道上帝就因为我没有专心致志的去聆听圣灵的话而不垂听我的祷告吗？当然不是。
是，
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当我们把祷告变成了我们的呼吸，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祷告和读经就像是呼吸，吸进去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是圣经，呼出来的就是祷告。当你突然意识到这是你生活一部分的时候，谁还会在意我呼吸一分钟呼多少下，还是说我这一分钟深呼吸
喘得不够好听？
对呀，所以如果是呼吸的话，你根本不会在意它，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在呼吸，除非是生病的人才会计算自己啊，一分钟呼吸多少下。大部分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在意自己一分钟呼吸多少下，或者是怎么呼吸。前两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姐妹米歇尔即将要离开，其实她的生命真的是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哈。那我也跟她的妈妈讲，我说阿姨，如果你们真的都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向神求，求神带她走。因为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如果他们病入膏肓的时候都会向神祈求，主啊，你把我带回家吧，因为只有回家了才没有病痛，才没有痛苦。她的妈妈就说，啊，我们还可以这样跟神求吗？我说当然可以，你可以跟你的天父求任何的东西，当然你说求中个彩票我觉得这也不太可能啊。但是求任何的东西只要是神心意里的，他都会给我们。
今天呢不管我们是讲祷告的方式态度或者是内容，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你为什么祷告，祷告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就好像今天我生了个儿女，然后我告诉他说，随时可以来到爸爸妈妈的面前倾心吐意。那祷告呢，就是神给了我们说，你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赤裸敞开的来到我的施恩座前，为要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正因为我们跟神建立的这个父子的这种关系，一个神家里的孩子就应当是这样坦然无惧的状态，不要去在乎我是结结巴巴还是辞藻华丽， 因为你所看重的这个目标是我要以爱和信靠的方式来到我的父面前，这个就是最美的。哪怕在我们的孩子当中，就像我最高兴的就是他们可能过来什么事都没有，来
抱
我
一下，
亲我一下，表达一下爱意，并不是说只有事了才来到我的面前，因为真实的美好的关系就应当是时刻的爱的表达。当然如果我们回到你看到或者听到什么样的祷告更有力量呢，当然的确是用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出口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可是关键，如果你以这个作为祷告评判的标准的话，那很多人就进入到一个错误的追求当中。他以为说我只要背经文背得多多的，然后把它罗列在我的祷告当中，让我的祷告看起来就有力量，就表示我属灵生命是很成熟的，与神的关系很亲密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真正法利赛人的作为。就像主耶稣在新约里面让我们看到，你们祷告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站在街口啊，做很长很长祷告，他就自己用很简短的主导文让我们有了一个祷告的范本。但是今天你也不能哦，既然主导文就是范本，那我就每
天
天 天主导文就好了。不，神已经告诉我们要凡事祷告，不住的祷告，时刻的祷告，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这都是圣经的原文。那今天我们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爱的关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当是渴望祷告的，你应当是没有那种所谓的条条框框的。更加要不得的一件事情就是永远不要去论断别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你不知道，有些人可以看起来很好但是很糟糕，有些人看起来拙口笨舌但是或许他与神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我们不知道。
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的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在这里牧星特别要讲的是应当一无挂虑，包括我们的祷告好不好。如果你因为我的祷告成不成熟，我的祷告经文多不多，我的祷告有没有非常的流畅，我的祷告有没有恩啊这些，而成为你的挂虑的话，那么对不起，你的祷告就真的是不合神心意的祷告了，因为你把所有的形式都摆在了神爱的关系之上。第二个就是要告诉神，告诉神的话，那么打个比方，一个婴孩告诉父母饿了什么方式，哭啊。一个三岁的孩子告诉父母我饿了怎么办，我饿了。一个八岁的孩子，一个15岁的孩子，一个30岁的孩子告诉父母我饿了，
妈我想吃什么。
对呀，他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生命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人跟父祈求祷告告诉神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要求一样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要求说，哦，珍儿姐祷告的时候有好多的经文，那我就要像珍儿姐一样，我也要有好多的经文。可是这些经文背后的含义你压根儿不知道，你也许会用错的。经常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基督徒背经文背错了场合，对吧？闹得啼笑皆非，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因为经文如果没有被幻化成为生命力的时候，它不过是在别人耳中的一些评判标准等等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一无挂虑，就是全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甚至有的时候也许你都没有心情跟神说话，也可以来到神，主啊我今天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是
主啊我今天跟你倾诉的想法都没有了，我太难过了。你知道吗，这本身就是祷告。
甚至在我的祷告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有一课就叫做一句话的祷告。
是
你哪怕什么都不说，你说主啊救救我，你一定要记住神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享受神同在的这个真实，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吧。
不在乎谁在祷告，在乎的是谁在听祷告。
阿们。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